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这个夏日炎炎呢、好像时间虽然过得很快嘛，咱们进度是越来又慢下来了。
这个饼不好做
啊、这个做饼啊，点灯啊，讲道啊，服侍弟兄姐妹，哦，其实讲究真的是不少。你说简单吗？很简单啊。你说难吗？还有真的不容易的地方啊。那我们还在讲亚比该劝大卫，对不对？
我们讲到这个祭司要修理灯，怎么做饼给弟兄姐妹，讲到亚比该怎么劝大卫。
这亚比该的劝大卫这事情，不知道咱们京剧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我怎么觉得一定有，但是我这人从来不懂得什么京剧，所以我举不出类似的例子来。我们讲到哪儿？哦，讲到亚比该把这个得罪大卫的事情全揽在身上。
对，
然后把自己的身份摆得很对。话呢讲得很准确。我突然给大卫当着鼻子就是一拳，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这么大，上次我们讲了他这么大的信心。
那你就停着吧，啊，对不对？你既然被我预见，既然让我拦下来，那你就得停下来。
他还得站在这个职分上不短缺。
对，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底下他说了一句话呢，挺有意思。第27节他说：“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
哎，他给大卫讲就讲了，干嘛还送礼物给他？
哎，因为大卫他们是来要东西的，他们来取工价的，他们真的是让拿巴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块地上放羊。因为这个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扫罗拼命的去追杀大卫呢，大卫就往这个比较旷野的地方去逃，
躲到犹大地那个偏僻的地方。
对，这偏僻的地方呢是拿巴家的产业。那拿巴那里他既然离扫罗这么偏僻呢，恐怕也会遭到非利士人的侵犯。所以大卫就等于说私人保镖一样的。那替他看了羊呢，你总得赏点东西嘛，一跟我的人一跟就是600人，600个壮丁加上妻子儿女，那个怎么过日子呢？那他之所以生气，就是拿巴不理他，欺负他啊，看你们好欺负。但是亚比该呢就是挺讲道理的，因为有一些实际的事情你得给他摆平了嘛。他们真的是要吃要喝，又替我们做了工，我们欠他的工价，那你就得把这个工价拿出来啊。对不对？你都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讲话要弟兄姐妹听进去，其实这是有讲究的。
怎么有讲究？
因为跟着大卫的这一批人呢、圣经形容他们就是什么，这是在前面几章啊，撒母耳记说的啊。凡是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其实以色列中不是没有王，是有扫罗啊。这些人呢，后来被称为跟随大卫的勇士。他们本来呢，基本上是跟着扫罗的。
对。
但是在扫罗底下，他就不开心，
不得意。
对，不得意就跑到大卫这里来。其实大卫这里有什么好啊？那个时候大卫住在亚杜兰洞，他一直在旷野逃来逃去。在这里一点都不好。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中国信徒也是一样啊，跑到美国来念书的，他多半有点办法。
这也是亚杜兰洞吗？
这不是亚杜兰洞。美国呢就像一个大扫罗王国一样。这里面大家各凭本事去竞争。
那海归属于亚杜兰洞
啊？谁知道了？任何一个会信主的，从世界的眼光来讲呢，是一些不得志的人，是不是？哎，自己不这么坚强的人啊，不相信人定胜天的人，居然会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也可以说他们在世界上呢，就是说，不这么爱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世界不像从前所想象的这么美丽，人生应该有个更高的价值。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这些人肯定是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
对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嗯，
对对，你在世界上不窘迫，不觉得自己哎心理苦恼的话，那你真是有祸了。
这大好世界都属于我，我好不容易到这个地方，怎么会窘迫欠债呢？
嗯，当然这听不懂就听不懂了，是不是？嗯，但基督徒应该听得懂。但同时我们要晓得，既然弟兄姐妹撇下世界，每个礼拜天啊，一大早就爬起来跑到教会来啊，甚至礼拜五还来做团契，礼拜六还传福音，那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边就是有期望的。他期望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结果的，他期望这个教会不是像世界一样的。任何时候他看见这个教会还跟世界差不多，他就会很失望，他就会很生气。他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信主了又是这一套，对不对？所以亚比该从这件事情上来讲呢，他这个礼物还得非拿出来不行。我们既然花了功夫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希望教会里面有真真正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既然信的福音是天上的真理，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福音能够传得出去。既然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就希望能够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传道的人家不听，就是因为他跟你跟了半天呢，你拿不出礼物来，也拿不出他在主里边的收成来。尽管大家都是跟随主，跟随主，可是既然你在教会里面有职分啊，你是执事，你是长老，你是传道的人，那你就得把这些事情啊稍微带出点方向来。那我们不妨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亚比该，你看这个亚比该很厉害的。当时是这样啊，大卫的仆人来向拿巴要东西。拿巴就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啊，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哈哈哈哈哈你都可以听见他那个狂妄的笑声，他觉得他好会讲话，好得意啊。
对，羞辱了他一番。
哎呀，硬是把大卫打发来的人羞辱了一番，所以大卫就气了。大卫就想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就来了。哎，一来400个。
对，
那这时候就先看啊，亚比该还没来见大卫的时候，就在这个十万紧急的情况，在14节圣经怎么讲，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士子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人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就是你这个主人的妻子啊，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这个仆人也很有见识。
这仆人很有见识。这仆人不但有见识，他敢跟亚比该说话。
那说明亚比该也是能够听得进话的人。像拿巴似的，他不敢跟他讲话了。
其实你看，亚比该为什么能够拿出礼物来，拿出主意来，他有第一个条件，就是弟兄姐妹和他说得上话。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和你的主任牧师说不上话，你就麻烦了。主任牧师告诉你说，不是上班的时间不要打电话给我。或者你发了一封信呢，有什么建议呢，主任牧师请他的秘书啊替你回一封信说啊，有事不用越级呈报啊，你就找你们那区的小牧人就可以了。那个传道人不是亚比该。对不对？因为弟兄姐妹和他说不上话。这不对的。不对的。你成了拿巴了。啊，因为你再能干，你再聪明，你知道照着圣经的榜样，没有一个人跟主耶稣说不上话的。
对，每个人可以天天跟主耶稣祷告嘛，
天天跟他靠近，你不会觉得有拦阻，不会觉得他有价值，你不觉得他是个大牧师，你觉得主耶稣是个大牧人，可是他是个好牧人，而且他是我的牧人，你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个大传道人，名传道人，我没办法跟他亲近。不会的，反而你见到他就好像老朋友一样。对不对？仆人要跟你说得上话，家里有什么情况人家敢跟你反映啊，要不然你怎么治这个家嘛？
弟兄姐妹刚说点什么事情，赶紧属灵的教训一套套下了以后，没人再跟他讲话了。
是，而且现在这个传道人跟弟兄姐妹那个距离啊，那真是隔了好几个山头。那弟兄姐妹跟你讲话都战战兢兢，这是多么不对的事情！他跟主讲话都不这么害怕，你看看。 他怎么会跟你讲话害怕得罪你呢？那个仆人还接着说，哼，拿巴就是他的主人，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
可是他敢跟亚比该说这些话。
对呀，你现在传道人要是有个名声就是大家不敢跟你说话，那你哪怕性情不凶暴啊也是一样不对的。
或者有人跟四母娘讲话。
那你再忙，弟兄姐妹不应该怕跟你说话，他可能怕你忙，可是他不应该怕你这个人呢。
嗯，
这是不对的。啊，而且我们忙什么？我们忙就是忙羊群的事情啊。
嗯，
我们不是把这个聚会组织搞起来，不是搞革命啊，是耶和华把他自己的产业交给我们，把他自己的羊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啊，像大卫做他们的保障一样，昼夜做他们的保障，不欺负他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呢，让他们不失落什么，要他觉得说你待他甚好，这是最基本的事情。那亚比该显然就没这个问题了，这个仆人直接来找他，直接把建议给亚比该听，而且讲得很直接啊，你当筹划应当怎样行。亚比该这个人没架子的。
我觉得还有很多啊在这里面。你这个仆人啊，如果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亚比该，亚比该在闺房里面坐着，没人敢进去找他或者找不到他。
那是麻烦。他要是留言不回，手机不接， email 不看，办公室人不在，那非把弟兄姐妹搞毛了不行。你说有这样的传道人，哎，咱们还真认识，还真有。亚比该这个女主人倒是一找就能够找到。
嗯，
你看，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大卫已经回去了，已经带了人出发了，这头听到消息来找亚比该，你说他还剩下几分钟了？
嗯，
但是你要能够拿出成绩来，你这个传道人啊，你这个长老啊，你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人就不能够怕。
嗯，
无论什么样的弟兄在这个羊群里面，你必须要享受，肯定就是他的工作。
那当然，这个你平常跟弟兄姐妹关系不好，那你没办法，
对，
没办法让弟兄姐妹跟你讲话，对不对？你吃饭不跟大家在一起吃，
是啊，
过日子不跟大家在一起过，对，跟大家的距离隔得远远的，弟兄姐妹想找你也不敢找你，或者不知道到哪里找到你。
所以你看，这第一步，你要在教会里面能够拿出成绩来，你能够把礼物弄出来，你能够让大卫的勇士，那些窘迫的啊，心中苦恼的，不苦恼不窘迫，那你先得让拿巴家里的人不苦恼不窘迫。你的平常要有练习，你得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情是怎么样，弟兄姐妹跟你讲话，你要能够听得懂。所以底下圣经就开始形容亚比该了啊。那这个清单是非常非常厉害，姚记，我知道你是顶能干顶能干的，但是你自己比比看，这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几个人，不要更不要说是姐妹能够跟亚比该在这几分钟之内能够处理的事情相比啊，
没办法。
第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200个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嘿嘿驮在驴上，
这个都佩服，都佩服。
请问他本事哪来？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收拾好这么多东西？
就关你到底要拿多少东西，你都要有数啊！而且这些东西你要花多少时间能做起来，你都要看有数才行啊！
你觉得他的圣经是讲真的讲假的？他真的做得起来吗？
我觉得应当是真的吧。你既然写在圣经里，他不能说属于说给他编一个故事给他。写在圣经里啊，
是啊，是啊，这事情其实是这样。
嗯，
这章开始写的时候说，他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那大卫他为什么剪这个时候来呢？正是因为拿巴剪羊毛，因为剪羊毛有工人呐、剪羊毛要款待他的这些啊。家仆，所以本来就有很多所谓收拾好的羊、做好的饼在那个地方。
嗯，
大卫他们才会挑这个时候来。
对、
他并不是说这几分钟之内就就做出100个葡萄饼，而是那里有的东西啊，他能够大方的很。当然，这些事情可能他这几天一直在经历的。
嗯，
他完全晓得教会里边有什么样的资源，他也晓得这个资源用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他能够掌握的很好。然后当他这样做主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他能够把事情办通了。今天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往往在这里啊，大家很缺乏。因为第一个，我们要从神学院念出来。
嗯，
所谓神学院念出来，就比世外桃源还要与世隔绝一点。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是专门读神的话，像关在山洞里面，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啊，进了教会呢，就有点像，哎，以前也说过了，这个教堂呢，有点像课堂。
嗯，
那么一套一套的东西跟弟兄姐妹讲，讲完了就走了。啊，教会里面实际的情况呢，不太晓得。
嗯，
你去哪个教会，其实讲的东西是一样的。这不妥当，不妥当，不妥当。在教会里边，他有他实际的情况。你神给你大富户也好，小富户也好，三千绵羊一千山羊也好，三只绵羊一只山羊也好，你得知道，你得在什么时候啊，弟兄姐妹做什么事情，你得把它打点好啊。你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有了这些的预备，你到了需要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啊。而且你能够拿得出来，能够很快把它张罗好，这都说明了亚比盖是非常非常精明的人。这没有说他自己一定要会做饼，倒是真的没有。五只收拾好的羊，是不是他自己一只只去收拾的？这个也很难说啊。
那我想他手下肯定有很多的仆人吧。
不，这里面有几个字啊，挺有意思。他说五只收拾好了的羊，这个翻译的有一点哈。那我这个牧人呢，不会牧羊，可是很会收拾我们教会的羊。不乖的羊，通通给我收拾好了，一次收拾五只。
你的收拾是这个收拾？
哎，对呀、啊。然后看得不顺眼，把它收拾好之后送走。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对，这些事情他通通办完，立刻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她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吧，
不顺服啊，
哦，不顺服，不告诉她丈夫，是不是？
对，
这恐怕有的姐妹又要开始，嗯，
我们很多人读到这里，肯定她不顺服嘛，啊，
嗯，那当然有的姐妹特别喜欢这段话，
嗯，
你丈夫既然这么愚顽，这么不认识主，那我干什么需要告诉你吗？哼，
对。
固然是可以，可是你知道，可是你知道亚比盖这个做法后来的结果就是她丈夫死了，她自己改嫁。然后正骑着驴下山坡，你看多紧张啊！大卫跟从他的人已经从对面下来了，
晚一点点就出事了，
晚一点点都不行呐、啊。所以这时候他才能跟大卫的人讲说：“哎，我刚才的礼物啊，求你们收下来。”他能拿得出东西来，拿得出结果来。
嗯，
最怕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下去，
嗯，
没有结果。
嗯，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觉得说有你没有你呢？你这个做仆人的人呢，好像不能增加我们什么？
嗯，
对不对？只成为我们的经济负担，那就很讨厌了。
嗯，
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讲得太难听了？
不过某些程度也是真的吧。
嗯，是啊，你既然接受教会，啊、给你的不管是聘请也好，案例也好，那你就要做出成绩来。你说要做什么，你就得把它做好啊，不是说你要造就弟兄姐妹，你开了十堂课，然后转过来骂弟兄姐妹说你啊，怎么上了我十堂课还没长进？哎、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回头检讨检讨，为什么弟兄姐妹上了你十堂课还没长进？怎么回事？对不对？
最关键，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需要在那里，你也需要能够知道怎么从哪方面去帮助他。
嗯，其实弟兄姐妹的需要呢，真的就是天上的方向，而不是只是替他们收拾收拾肉体上的需要。
那当然，
哎、弟兄姐妹到教会来，他期望神做工，他期望有一些非常的事情发生，他期望看见神福音的能力，他甚至期望被圣灵所责备。
嗯，
对不对？我们的错误就是常常帮着弟兄姐妹体贴肉体，
或者至少只是让他过过日子，在教会里开心开心，或者
对，
只多只是说这个聚会有点收获，而不是说在他整个属灵的生命，让他怎么样能够变成往天上去这个方向上去的话。
对，圣经对基督徒的要求是很高的，你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弟兄姐妹做不到，你就都不提那些事情，那你真傻。因为基督徒只有天上的粮食能够喂得饱，所谓结果，所谓有收拾好的葡萄饼给他们吃，所谓有礼物给他们，通通都是要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喂不饱他们的。 你不要以为对他们说一些很和善的话，要他们安心在这里啊，建造房屋啊，好好过日子，让儿女去上好大学，这弟兄姐妹短时间耳朵听得进去啊，长时间他们里面的主的生命他按不住的，他反而要觉得说他从你这里没有得到供应。那什么是供应？这个供应往往是与他们现实的生活，与我们今天这个肉体的安逸是相对的。不要怕去说这些话，真的不要怕，哪怕自己做不到，我们也是跟弟兄姐妹本来就是和大家一起共勉嘛，对不对？谁到保罗面前来不是来挨几句骂的，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不是站在那个高高的角度去骂人的话，弟兄姐妹是很能够听得去，我们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弟兄姐妹应当会听得懂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前面讲这个亚比该要把自己角色摆得对，职分摆得对啊，不要站在对面来指责人，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我们教会没有预备好要建主，那这个责任当然也在我们的身上嘛，在服侍主的仆人身上嘛。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预备建主啊，那一些东西是所谓主给我们的礼物，是能够让弟兄姐妹的窘迫啊、苦恼啊、欠债啊得到满足的一些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而且这个东西是靠平常。你平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心里想的是怎么样的事啊，和你讲出来的道就能够合在一起。
嗯，
哎，然后这才进入到他真真正正要跟大卫所讲的道。
嗯，
那他跟大卫讲的这些道，尤其就不是他灵机一动的替自己讲话，尤其就是他平常已经想好的事情。
这才开始真正收拾大卫。
对，因为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我想他平常名声也很好，既然跟仆人都这么好，他跟大卫他的跟从他的人恐怕关系也很好，哪怕大卫来杀拿巴，对不对？也不见得会要他的命啊。
对，
大卫发了重誓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还没讲女人呢。可是亚比该认识大卫，他也知道大卫这个人。当初杀了哥利亚，是保罗的军长，是撒母耳高的王，怎么跑到这里来替我家看羊呢？
嗯，
对不对？这个事情他平常老早就想好了，他老早就想好了，所以他底下才有话好好的收拾大卫。
嗯，
那大卫呢，一直是落难，他称他自己是一只狗，是一只跳蚤，是不是？扫罗怎么追他，他就怎么逃，他也不反扑。他也不让他手下的人杀扫罗，可是你说在这样的日子里边，是不是对于他自己到底是谁，对于他的前途怎么样，多少留下了一些阴影？是啊，你这个以色列的王跑来跟拿巴要东西，这本身就已经很丢面子了，他不给你，那你向来有办法，你也倚靠神，对不对？你怎么现在就来杀你自己同族的以色列的百姓呢？这就证明不但拿巴喝醉啊，大卫
也犯糊涂了。
哎，给扫罗逼疯了嘛。所以亚比该平常就冷眼旁观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可惜，因此他不但用这个机会来阻止大卫报仇，他也用这个机会来唤醒大卫。哎，我们平常看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看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宝贵？的确是啊，尤其这些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是不是？到美国很多都是从小能够念书，脑子也很好啊。在美国呢，这么年纪轻轻就得救了。但你说他们得救了是为了干什么？主为什么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救了这批中国人在北美？为什么？
绝对有他的安排。
对，你不为他们感到可惜吗？
嗯，
你盼他们每天这样过日子，受老板的气，对不对？怕被 lay off 啊，福音也不敢传，跟着扫罗就战战兢兢躲在山洞里。你不觉得惋惜吗？你不为他们心痛吗？
而且老实说，他们心里都其实都是有火在里面，有那种
对，
嗯，
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他心里面真的是愿意服侍主，
嗯，
只是他一旦进入现有大教会的结构啊，或者是小教会的结构、宗派的结构，他根本无处施展，日子久了他自己都忘了。那你替他们可惜吗？你怜悯他们吗？你想鼓励他们吗？你平常就要想好了，有了机会你才能帮助他们。这个就是亚比该。哎，姚记，看来我们真的是哈，挺会扯的。
对，亚比哥的话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不过时间不多了。
底下他到底对大卫说了什么呢？哎，我们就下回分解了。听众朋友，您要是没有圣经，哎，欢迎您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送一本圣经给您，或者您这礼拜天能够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这礼拜天轮到蒙哥站讲台，要讲生命的暑假啊，这是小贝建议的题目，后来蒙哥把它改成生命的暑假啊，是比较福音性的题目。您也可以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会送您一本圣经，这样您可以自己去看亚比盖和大卫之间的这个故事有多么精彩。好了，姚记，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下回再谈啦。
好的，下回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上山，我要上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上山，我要上山，向山举目。